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早在小朝廷在紫禁城苟延残喘之时，溥仪就有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打算，并产生了去欧洲留学的想法。于今在庄士敦的鼓动下，出洋留学的愿望更加炽热。也许就在这一刻，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，要跳出自己家庭的圈子，远走高飞，去寻求复辟大清王朝新的途径。庄士敦走后，溥仪静下心细细想了一下自己的处境，越发感到有离开日本大使馆的必要。他立即召集罗振玉、朱如珍等人密商逃离日本使馆，到天津英租界筹备出国留洋一事，并吩咐他们在10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。除此之外，溥仪还私自决定在赴天津前要向北京、向紫禁城、向父亲和祖母一一告别。2月21日，溥仪唤来了同事齐继忠、李体育和李国雄，吩咐他们备好4辆脚踏车和所有的衣物，待晚间随他秘密出游。深夜0点过后，使馆一楼负责监护的日本警察都已熟睡，溥仪的房间亮起了微弱的灯光。侍同李国雄为他换上运动装，戴好猎帽，悄悄走下楼梯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共同溜出了使馆后门。早春的夜色中，李国雄骑着脚踏车在前开路，李体育、齐继忠两人殿后，将溥仪夹在中间，一行4人向紫禁城方向疾驰而去。转眼位于城北的神武门已在眼前，4个人先后下了车。溥仪望着连绵起伏的城叠，不禁感慨万千。紫禁城内16年的帝王生活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那雕龙的宝座、群臣的叩拜、明黄色的一切，他禁不住热泪盈眶，用蚊子般的声音自语道：总有一天，我会像世祖张皇帝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。再见了，我的紫禁城。正当溥仪沉浸在往昔的幻境中时，站在一旁的李国雄突然低声说道：皇上，那边有汽车灯光。溥仪即刻从幻境中回过神来，连忙吩咐道：快走。4个人贼样的跳上脚踏车，迅速离开了神武门，沿景山大街北行，穿过地安门，经鼓楼西侧，向什刹后海的北府及淳王府，因为与什刹后海北岸故名，驰去。来到北府的大门前，已是凌晨1点多钟。府邸四周万籁俱寂，没有车马的喧嚣，没有人声的鼎沸，只有更夫的打棒声隐约传来。溥仪望着紧闭的2扇大门和高高的围墙，真想几步跨进去看看父亲和老祖母，但他最终还是未上前。他怕遇上冯玉祥的部队，一旦被冯的部下抓住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等我回来再见吧。溥仪暗自长叹一声，心一横，调转车把，带着3个随侍又匆忙地离开了北府。当他们一行返回日本使馆时，发现后门已被关死，李国雄上前叩门，仍无人作答。无奈之中，溥仪只好吩咐齐继忠去敲正门。一会儿功夫，大门打开，里面走出一位中国人：万岁爷，池田书记官早有安排，特命小人在此恭候，请进来吧。溥仪刚刚迈进门栏，那位开门的中国人又贴在他耳边低语道：你们每次深夜出馆，日本人都派汽车尾随，以后千万别再出去了。听到这番话，溥仪先是一惊，气之猛然醒悟，原来日本人竟这样暗中监视自己。溥仪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大脑仍处在极度的兴奋、不安和沮丧中。北京城翻云覆雨的政治气氛和日本人的狡猾用心，使他感到不寒而栗，也加速了他出逃的决心。但此时的溥仪已知陷入日本人的圈套而无力自拔，他不想掩耳盗铃似的偷偷溜走， 他决定索性将自己的计划向日本人挑明，再做行动。2月23日夜9时，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，接着从里面悄悄溜出了6个人，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，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，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。这6人中，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，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、戴着礼帽的溥仪，身后是2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、齐继忠。他们挤过人群，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3等车厢。池田率先用手分开坐在车厢过道上的士兵，来到车厢中央，让溥仪坐在事先安排的座位上。溥仪和随侍刚刚坐定，列车便开动起来。当列车到达廊坊（今河北廊坊）车站时，有10几名穿着黑黑裤的男人一拥而上，分别站在溥仪的前后。随后每到一站，就有10几名同样打扮的人拥上车来，聚拢在溥仪的身前或身后。未等到达天津车站，这样打扮的人几乎占满了整个车厢。溥仪对这些来历不明、乔装打扮的黑衣人很感惊愕，但又不好上前询问，只有心怀记忆地坐在位子上，听候命运的安排。已是凌晨3点多钟，列车到达终点站天津，黑衣人簇拥在溥仪的身前身后，伴他走出了车站。此时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等人早就备车等候在那里。双方见面后，没经任何寒暄，就将溥仪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，朝天津日本租界疾驰而去。拐过几道弯，轿车进入日本租界区的大和旅馆的大门。几名黑衣人又护送溥仪到了预先安排好的房间里，然后迅速离去。有生以来未曾离开过北京城的溥仪，经过一番旅途的折腾，早已疲惫不堪。当他看到黑衣人走后，一头扎到床上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溥仪一觉醒来，已是这一天的下午了。他起身坐在床上，想着昨夜发生的一切，不免仍心怀惊悸。特别是那些半路杀伤车来的黑衣人，其不明的身份和神秘莫测的行动，更使他疑虑重重。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如不弄个水落石出，谁知会滋生出什么事情？于是他吩咐人传来了罗振玉询问。因为罗振玉、罗福宝父子昨晚已先溥仪进入2等车厢，暗中同他一路赶来天津。皇上，昨夜随车来的黑衣者均属日本便衣警察，他们是为防范冯玉祥的国民军，一路保护皇上安全抵达天津而来。那这儿究竟是哪儿？溥仪仍不解地问。皇上，这里是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馆，圣驾行至于此，实乃日方的有意安排。罗振玉答。什么？溥仪听完差点从床上蹦起来，声音尖利地叫嚷道，怎么不去英租界？当初不是商量好去英租界戈登陆，怎么又进了日租界？罗振玉见溥仪大怒，忙跪倒在地叩拜不止。嗫嚅着说道，皇上息怒，日方的意思是皇上出洋留学可行，但去英租界戈登陆筹备欠妥，应在日租界内找地方筹备更好，也更安全。溥仪正欲继续追问，同事李体育急忙进来禀报道，皇后皇妃和池田书记官的夫人已到旅馆。听到报告，溥仪狠狠地瞪了一眼罗振玉，气愤难平地说了声，你退下吧，随即下床同李体育出了房门。罗振玉在溥仪的责问下，由于不慎泄露了日本人准备长期控制溥仪的企图，使溥仪越发惶恐不安。但此时的溥仪知道要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了，他在惊恐愤怒之余，也只好暂停日本人的摆布了。1925年2月27日，溥仪离开了大和旅馆，同随后赶来的后妃、仆妇、太子、厨子、随侍、司机、护军 御医等30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公岛街的张园。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、湖北提督、武昌第八镇统治张彪在天津私自盖起的一所出租游艺场。整个庭园占地约20亩，环境优雅，设置别致。庭园中央筑有一栋八角八底的洋房，在2楼平台的左右侧都筑有相对称的角楼。八角楼前有片开阔地，两端修有八角飞檐的亭榭，亭前置有圆形的石桌石凳，是供游人休憩闲坐的地方。原主人张彪得知溥仪到了天津，就主动让出这所游园场给溥仪居住。张彪不但不收房租，为了表示对清室的忠心，年过七旬的张彪还坚持每天清晨起来打扫院子。溥仪为感谢这位前清老将，特将这个地方取名为张园。就在溥仪住进张园不久，他的父亲带着载涛、载洵、溥杰、溥佳以及溥仪的4个妹妹也从北京迁居于天津。在父亲载沣的劝说阻拦下，溥仪放弃了出洋留学的计划，开始过起了声色犬马、挥霍无度的寓公生活。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